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
道听途说，
故事会开始了。
复仇的剑花。有个人，名字叫做九朵，父亲很早就被人用剑给杀死了。所以从懂事起，他就拜山里的一个剑客为师，刻苦学剑，因为他想有朝一日替父亲报仇。九朵人很聪明，学剑也很用功，所以剑术长进非常快。所有看过九朵舞剑的人都说他师父收了个好徒弟。但师父看九朵练剑，常常会看着看着突然的叹一口气。九朵不知道师父为什么叹气，在他的心里成天只有着替父报仇这四个字。不过关于父亲的死，九朵有一点一直不明白，剑术中最高级别是能舞出十朵剑花的，父亲那时候已经能舞出了九朵剑花，可死的时候胸口上却只有一朵剑花。也就是说，对方只舞出了一朵剑花就把父亲给杀死了。一个能舞出九朵剑花的人却被一个只舞了一朵剑花的人杀死，这实在让九朵想不通。九朵发誓要替父亲报仇，所以学剑练剑就特别的狠。到18岁的时候，他已经能够舞出了8朵剑花，这在当时的武林中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。在那几年的武林大会上，九朵是出尽了风头，各种奖项和名号几乎都被他是囊括一空。称霸武林的九朵已经等不及了，决定立刻去找杀父仇人较量一番。九朵知道师父一直不赞成他的做法，所以就不辞而别下了山。一路上九朵风餐露宿，历尽艰辛，到处寻找打听。终于有一天在大漠边关，九朵遇见了一个老人。九朵还没有说话，老人就开口了。
你和你的父亲长得太像了，你是来找我复仇的吧？没错，是我杀死了你父亲，我叫关霜。
九朵一听，顿时是气血上涌，没容这个杀父仇人再多说一个字，拔出剑来就和他交起手来。可是令九朵羞愧难当的是，只几个回合，九朵就败下阵来。关霜取笑九朵是个没用的种，九朵不甘心认输，仇恨和屈辱反而给了他一种巨大的动力。离开关霜之后，他觉得没脸回去见师父，就自己找了一处山林，一气狠练了5年。到第6个年头，九朵断定自己的剑术肯定又上了一个剑花，就再一次的站在了关霜面前，逼他出剑。可是关霜根本就不理睬他，关霜独自舞起剑来，一舞就舞出了10朵剑花。九朵愣住了，什么话也不说，掉头就回到了山林，开始练他的第10朵剑花。九朵心想，你关霜能够舞出10朵剑花，我为什么不能啊？我非要把你打败不可。但没想到的是，九朵练了3个月之后，反而练出了事儿的。这天早晨起来，九朵就觉得自己的胸口隐隐作痛，可是他还是咬着牙坚持练习。谁知6个月之后，他胸口的疼痛更加厉害。到9个月的时候，九朵只要一舞剑，胸口就剧烈的痛。九朵知道自己是再也练不下去了，一定是自己急于求成，方法不对。他决定回去向师父求助，这是九朵最后的希望了。回到山里，九朵重新拜见师父， 师父听了九朵的诉说，脸色大变，他给九朵讲起了以往的事情来。那是在30年前的一次武林大赛中，九朵的祖父误杀了关霜的父亲。那时候关霜已经是武林中千年一遇的奇才，是当时唯一能够舞出10朵剑花的人。当时如果关霜要报仇，只要出手，九朵的祖父肯定连招架之力都没有。但是关霜没有这样做。一开始大家都以为是关霜胸襟宽阔，后来才知道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。原来呀，关霜当时暗暗发了一个毒誓，要用九朵家老少三代的命来替自己父亲报仇。后来只是还没等计划付诸实施，九朵的祖父就已经病逝了。于是关霜直接将目标指向了九朵的父亲。在几年的时间里，关霜不停地找九朵父亲切磋武技。九朵父亲毕竟不是关霜对手，于是关霜就用最难听的话来羞辱他。九朵父亲心中的仇恨之火就这样一点一点被关霜点燃起来，练功的劲儿比起现在的九朵来根本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。本来九朵父亲只能舞出7朵剑花，但是仇恨让他的剑术进步神速，很快就能舞出了8朵乃至于9朵剑花。九朵父亲心里很得意，哼，照这个速度我很快就可以舞出10朵剑花，到那个时候打败关霜就不在话下了。哎，师父说到这儿深深地叹了口气，他看了看九朵，你父亲不知道其实他这是中了关霜的圈套啊。原来呀，在剑术中有一个极大的忌讳，那就是绝对不能以仇恨来御剑。刚开始仇恨会让练习者的剑术突飞猛进，从1朵剑花到2朵3朵甚至8朵9朵，但到了9朵就是极限了。如果这时候练剑，人的心中还有仇恨，那么第10朵剑花就不可能出现在剑锋上，而是出现在练剑人的心里。这时候如果越练，练剑人的心神受伤就会越重。在第10朵剑花练成的那一刻，只要一运功，这朵剑花就会从这人的心中穿胸而过。这个忌讳常常被人忽视，那是由于绝大多数的人能练到7朵8朵剑花就已经相当的不错了，所以对于9朵10朵剑花中的玄机当然也就是无从知晓。师父对九朵说，你父亲就是这样被他自己的第10朵剑花杀死，关霜这一手真是狠毒啊。我过去一直没有把这件事告诉你，就是怕你像你父亲一样白白去送死，不希望你父亲绝后，可没想到你还是难逃这个劫难。你也练到了第10朵剑花了吧？这样的结果让九朵始料未及。九朵泪流满面地问师父，
师父，照你这么说我永远也报不了仇，我该怎么办呢？
师父看着九朵深情地说，记住，满怀仇恨是永远也练不成10朵剑花的。当年关霜练成了，是因为那时他的心里还没有仇恨。不过好在练武的人都有一个武门，武艺越高武门就越薄弱。我和你父亲当年是最好的朋友，所以这些年来我一直在琢磨着关霜的裂门所在。我想我现在已经找到了。九朵，你过来，我告诉你。
师父附在九朵的耳朵旁如此这般的说了一番。
第二天，九朵立刻启程去找关霜。关霜还是在大漠边关石壁那里等他。关霜讥讽九朵：“
你这个没种的东西，你出剑吧。”
九朵朝他摇了摇头：“
不，我今天不是来找你报仇的，我只是想来看看你。这些年来，我除了练剑报仇，就是练剑报仇。人世间那么多美好的东西，我都没有去感受过。我已经厌倦了这种生活，我们不要再斗下去了，我们做个朋友吧。”
关霜一听，暴跳如雷：“
你果然是个没种的东西，你怎么可以忘了你的杀父仇人呢？而且你竟然还要和你的杀父仇人做朋友，这真是笑死了人。”
九朵却是神定气闲：“随你怎么说吧，除非你杀了我，我是不会再动手了。你瞧，这次我还带来了好酒好菜，我们一起大碗的喝酒，大块的吃肉吧。”关霜一听九朵这么说，脸上露出了骇人神色：“
你真的一点都不恨我了？你这个不孝的子孙！”
他一边说一边跺着脚，激动地在石壁前走来走去。
九朵看着他叹了口气：“哎，我现在觉得你其实比我更可怜。我年纪轻轻醒悟过来就已经觉得太迟了，可你时至今日却还是不醒悟，那可真的是太晚了。”
九朵的话音刚落，关霜的脖子上立刻是青筋暴起，眼睛像冲了血一样鲜红鲜红的。
九朵对关霜说：“为了表示我这些年打扰你的歉意，我这次来是准备好好服侍你几年，每天给你洗衣做饭，有什么事你尽可以差遣我去做，我不恨你，也不想欠你什么。做完这一切之后，我就不会再来找你了。”
这时候，只见关霜开始痛苦地抓着自己的头发，嘴里喘着粗气，像疯子一样大叫：“
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我这么多年来的心血不可能被你破坏，你休想破坏，休想！你……”
谁知他的话还没有说完，突然哇的喷出了一口鲜血，顿时就气绝身亡。
九朵就地挖了一个坑，把关霜的尸体掩埋，还在坟前作揖：“前辈，你安息吧。”
之后九朵跪地朝着西天拜了三拜，喃喃自语：“
爹，您的仇我已经替您报了，可是为什么我这心里一点都高兴不起来呢？”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